浅潭升起次第，慈城罗珠堪布主。所有密宗修法可以归纳为两种，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升起次第的修法主要是通过观想佛菩萨、佛的坛城等等，从而清净现象。圆满次第的修法主要是通过气脉明点等修法证悟空性。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双运的修法是将本尊观想为如幻如梦的修法。本来修行的次第应该是先修升起次第，后修圆满次第，但在生缘双运的修法中就没有这样的次第先后差别。从现象的角度来说，是升起次第，如幻如梦的空性也就是圆满次第。一、宣讲的必要。末法时代的修行人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不注重观想、念诵、正知正见等密法成就的基础，反而不亦乐乎地忙碌于一些形式上的坛城、仪轨、贡品、金刚舞等等，这样修行的效果不可能明显，四种事业也不可能完成。无论是寂静本尊还是愤怒本尊，任何一个本尊修法都离不开升起次第，不会修升起次第就无法修本尊法。虽然真正的闭关修法是把整个加行修法修完以后才可以修，其过程也非常讲究，包括闭关时间、闭关地点、闭关方式、出关时间、出关方式等等，都有很多繁复的要求，但我们暂时还不需要了解的这么详细，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修加行。尽管某些人修了一遍，然而质量还不是很到位，所以还不需要修这些修法。但观想的方法很重要，如果观想不清楚，整个修行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在修本尊修法之前的加行阶段，比如修皈依的修法、金刚萨埵修法和上师瑜伽的时候，也需要这些修法，所以有必要简略地讲一下升起次第的修法。当然，此处只是粗略地介绍一点升起次第或本尊修法的总体框架，是所有修法都用得上，也应当遵循的次第与准则。欲知详细内容，还是要参看每个修法的法本和仪轨。二、升起次第的功效。之前介绍的荣森班智达的正成现象及佛论是升起次第的见解。我们首先要知道万事万物的本质是佛的坛城，如何显现佛的坛城，怎样落实理论上的见解，就要依靠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修法是强制性的实现万法是佛的坛城的最佳方便。密宗认为凡夫有两种执着，一个是对现象的执着，也即认为现象本来就不清净的执着。第二个执着是不但认为世界不清净，而且还认为是实有的执着。在第二个执着里面，包含了显宗所讲的人我执和法我执。其中第一个执着可以用升起次第的修法来断除，但仅有修法而没有见解，修行过程中就会产生疑惑，这样修是不是像小乘的白骨观修法一样，只是在观想以后产生了一种幻觉等等，这样就会对修行造成很大阻碍，所以需要有见解，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但仅有见解而不落实到修法上，就永远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纸上谈兵，即使能接受万法是佛的坛城的观点，却永远无法体会万法如何是佛的坛城，所以就需要有修法。对大多数人而言，只要从生下来到死之间，自己的感官结构不发生意外的变化，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就会始终如一。所以 我们自以为现在感觉到的世界很真实，很稳定，也很不清净。其实并非如此。先不说宇宙世界到底存不存在，即便存在，如果我们的五种感官不去感受它，则世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影响，与不存在是一样的。譬如，假设我们的耳石不去感受声波，那客观上声波是否存在都无所谓。如果感受到了，则在不清净的时候，声音是我们心的现象；在清净的时候，声音就转化成佛的语言。在升起次第修成之后，凡夫所谓稳定的世界就会被彻底颠覆，一切不清净的现象也将荡然无存。在修行者的面前，将会展现出诸佛坛城的景象。从普通人到成佛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识转换为智慧的过程。通过升起次第的修法，就能现前万法是佛的坛城的清净现象，也即显宗八地菩萨初定以后的境界。三，三种等持。按照宁玛巴续部的说法，升起次第可以分为三种等持，也即三种三摩地或禅定：真如等持、显位等持、因位等持。通过三个禅定，可以将轮回当中的死亡、中阴以及投胎三个阶段，分别转化为佛的法身、报身与化身。佛的三身是果，三个禅定是道。轮回当中的死亡、中阴以及投胎三个阶段是不清净的基。真如等持，真如也即法界、法性、空性、光明。真如三摩地也即修空性。在皈依、发心、祈祷上师等入座前的修法全部结束以后，就修真如等持。如果是证悟者，就安住在证悟的状态当中，时间不需要很长。如果是没有证悟的人，就要坚信万法皆为空性。这可以说是相似的真如三摩地，不是真实的，与真实的三摩地有点接近，相似而已。通过真如禅定，就能把死亡转化或清净为法身，这是密法特有的修法。虽然显宗也有空性修法，但因为没有密宗的见解，所以就不存在清净的作用，而只能断除烦恼而已。真如禅定的另一个作用是断除常见，因为接下来要修的所有佛的坛城也都是空性，不存在常住不灭实有的法，所以真如三摩地能断除常见。显位等持，显位也即现象，主要指的是大悲心。在真如等持修完以后，就针对没有证悟真如的众生修大悲心，时间不需要很长。显位等持的一个作用是把轮回当中的中阴身转化或清净为佛的报身。虽然显宗也修大悲心，却没有这种清净的作用，因为显宗缺乏众生及佛的见解。显位等持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能断除断见。证悟者在不离证悟境界的状态中修大悲心、大慈心，就是现空双运、如梦如幻的慈悲心，再加上密法的见解，就能起到转换或清净的作用。如果没有前两个禅定，在修愤怒本尊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愤怒本尊是空性，对愤怒本尊有执着，再加上没有慈悲心，这种人死的时候，心里如果有邪见或颠倒的发愿，下一世就有可能变成有神通的魔王、恶鬼等等，对众生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这两个禅定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所有的升起次第都围绕这两个框架去修，就不会有任何差错，因为它的基础是空性和悲心。离开了空性和悲心的观想，外道也有， 而且外道的很多观想也是很厉害的，只是不能解脱而已。换言之，在对空性没有概念，也没有慈悲心的基础上修本尊，不会得到任何出世间的成就。因为等持，真正的成佛叫做果位，现在我们还没有成佛，故称为因位。虽然实际上万法就是佛的坛城，因和果不可分开，但在表面或显现上还是有一个因和果的差别。因为等持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所有愤怒寂静本尊的观想。四种瑜伽，登地菩萨行持布施、持戒、忍辱等六波罗蜜多，完成不可思议的度化众生事业，甚至包括清净自己的罪业等等，都是通过禅定的力量来完成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通过语言去演说佛法，通过身体的勤作去完成立生事业，累得精疲力尽，所起的作用却十分渺小。人的身体、语言、精神以及活动四者包含了人的一切，同样佛的身体、语言、智慧以及度化众生的事业四者也包含了佛的一切。除了密法以外，显宗也承认，最终众生的身体可以成为佛的身体，众生的语言可以成为佛的语言，众生有漏的心可以成为佛的智慧，众生的活动可以成为度化众生的事业，但显宗却没有讲具体的转换方法。而在密法里面却有很多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通过密宗独有的四种瑜伽，就能把众生的身、语、意、活动转换为佛的身、语、意、事业。一、佛的身瑜伽。身瑜伽也即观想佛的身相与坛城，通过观想就可以把众生的身体转换显现，或者清净为身体的本来面目佛身。多数人会深受两个问题的困扰，一个是观想不清楚，第二是打坐的时候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需要修寂止的修法，观想不清楚则是因为观想的修行不到位，或不懂观想方法和技巧。在慧灯之光的金刚萨埵修法当中曾简单的讲过这个方法，下面再有针对性的强调一遍。刚开始修升起次第的时候需要一个外在的对境，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纯粹依靠内心去想象，只有上等根基的修行人才能做到，其他人很难凭空臆想出佛菩萨的形象。但目前的现状却令人啼笑皆非，无论根基如何，所有人都是按照上等根基的观想方式在修，根本不依靠任何外援，所以结果肯定会失败。此处所说的外在对境就是唐卡，修金刚萨埵修法需要金刚萨埵的唐卡，修文殊菩萨的修法需要文殊菩萨的唐卡。先看唐卡，然后不看唐卡凭记忆观修，最后把唐卡中的佛像迁移到自己身上，也即把自己的身体观想为本尊，这样一步一步的修。观想用唐卡中的佛像尺寸一定要符合造像度量经中所规定的标准，另外观想用唐卡与普通唐卡的构图也有所不同。普通唐卡除了中间的主尊之外，周边还有很多传承上师、佛菩萨、贡品等等，观想用的唐卡就只允许有中间的主尊，而不能有太多干扰视线的图案。在准备好唐卡之后还要经过开光，这样才可以用于观修。具体修的时候先将唐卡挂在采光比较好的地方，既不能因逆光而过暗，也不能因光线直射而过亮，并在唐卡前供一些简单的供品，然后 在唐卡前面以毗卢七法坐姿坐下来，再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凝视唐卡。首先观看唐卡的整体，然后观看佛像的细节，面部、身体、左手、右手、左腿、右腿、首饰、衣服等等。自己感觉比较熟悉的时候，就把眼睛闭上，看能不能在眼前显现出刚才所观想的佛像。如果能观想，就尽量闭着眼睛观想，如果还不能观想，就要睁开眼睛继续观看唐卡。观想细节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上等根基的观想方法，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只是心里直接观想。比如观想愤怒金刚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时，心里一下子就能非常清楚地观想出来。第二种是中等根基的观想方法，观想的时候不是依靠唐卡，而是依靠自己的声音、语言来观想，嘴里念念有词地提醒自己，佛的眼睛有五种颜色，中间的瞳孔很黑，然后是白色，最后是红色等等。不一定要什么仪轨，就是用普通的语言也可以，边说边观想，就像观想时念仪轨所起的作用一样。仅念不观没有用，仅观不念也很难，念的速度一定要慢。第三种是下等根基的观想方法，需要借助观想部分的细节图，比如给佛像的眼睛拍照或扫描后放大，之后打印成观想用的图片，然后按照前面观想整体的方式反复训练。真正修升起次第的人就是这样观想的，而不是像我们一样，观想的时候只能想出一个模糊而大致的形象。开始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佛像的时间要长，闭上眼睛观想的时间要短，之后慢慢延长闭眼观修的时间。按照以前修行人的惯例，如果一天修四座，则白天的两座是借助阳光观看佛像与闭眼观想交替进行，清晨与晚上的两座因为光线太暗，故只能闭着眼睛观想。现在不一样了，即使是夜晚灯光也很亮的，所以我想白天晚上都一样，应该可以随意安排。如果观想的时候有些地方比较清楚，有些地方比较模糊，就要反复观看模糊的部分。如果观想的佛像和显现的佛像不一致，观想一个坐着的佛像，闭着眼睛显现出来的却是站立的佛像，或者观想一个芝麻大小的佛像，却显现出一个很大的佛像，观想一个彩色的佛像，闭着眼睛观想出来的却是黑白的佛像等等，还是要反复认真地观看佛像，之后观想变形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观想清楚以后，为了锻炼禅定功夫，还需要观想佛像的行、住、坐、卧等各种姿态，或者将佛像观为一座山那么雄伟，或一粒芝麻那么微小等等。如果能达到观想自如的境界，就算达到观想标准了。观想佛像是基础的观想，接下来是将自己的眼睛观想为前面所观佛的眼睛，把自己的手观想为前面所观佛的手，然后把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逐一观想为佛身的一部分，最后就能逐渐消除自身不清净的执着，继而为佛的现象所代替。修行非常好的人修六个月以后，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变化，比如感觉自己带着五佛冠等等。如果坚守阵地继续修行，就可以在自己头上摸到五佛冠，在乘胜追击继续观修，就能看见自己的身体完全是本尊的身体，当然别人是看不见的，这样升起次第就算修成了。 如果是认真、精进、根基成熟的修行人，六个月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还有一些续部认为，根基上乘的人修三天，中等根基的人修七天，下等根基的人修一个月就可以修成。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要说下等根基的一个月，即使六个月都不一定能观想得很清楚。对上班族而言就很难了，本来每天就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打坐时间，如果再有点事耽误了，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在升起次第修成之后，即使能观想出一切都是清净的，但在不打坐的时候，一切现象仍将恢复原状，回到不清净的状态。随着修行的日益增上，世界也慢慢开始变得越发清净。在证悟八地以后，清净的现象将如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一样稳定，那时就算开始看到世界的真正面目了。修成升起次第之后，定中与八地菩萨所见到的境界是一样的，自己的身体周边的世界都是清净的现象，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能显现出万法是佛的坛城，所以称升起次第为强制性显现清净的方便法门。但强制也是需要条件和基础的，那就是外加行、内加行以及其他的密宗修法。根基上下的划分不是依靠种族、学问等等，而是加行的基础。如果没有修加行，升起次第是无法成就的。因为密宗有很多简单实用的方便法门，比如通过升起次第的修法，可以快速而简易地达到显宗八地的境界，故而将密宗称为方便城。显宗和外密有时候也会讲一些观想方法，比如念释迦佛仪轨的时候观想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等等。但因为显宗和外密的观想没有上述要点，见解还没有达到上述地步，故不能成为内密的升起次第修法，也达不到升起次第的三个结果。第二，佛的语瑜伽。语瑜伽就是通过念诵，从而将不清净的语言转换为佛的语言。真正圣义地的咒，不是声音、文字、语言与符号，而是心的本性光明如来藏。我们平时念诵的咒语，比如金刚萨埵的心咒嗡班尊萨多哄，也有六种不同级别的认识。我们目前的认识是其中最低的，认为咒语的本质就是人的语言、声音。咒语与平时说话、唱歌的区别，只是有没有加持、有没有消除障碍、得到成就的力量而已，但本质都是自己的声音。最高层次的认识是了知嗡班尊萨埵哄，这个咒语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佛尊与我们念出来的声音嗡班尊萨埵哄完全是等同一体的。很多人在看到金刚萨埵佛像的时候，会认为佛像很有功德，应该恭敬顶礼，但却认为咒语是自己发出来的声音，没什么值得恭敬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本来金刚萨埵佛像也是画匠用矿物等颜料画出来的图像，也是有漏的。它与动物图像的差别只是加持作用的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差别，都是图画。因为我们把金刚萨埵佛像当作有加持力的佛像来看待，所以佛像才能对我们起作用。如果我们把佛像看得和动物画像一样，则即使是佛像也不会起什么加持的作用。其实墙上画的金刚萨埵像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当我们的眼识感受到金刚萨埵像的时候，金刚萨埵像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眼识，也即心的现象。 同样，念嗡班尊萨都哄的声音是我们的耳根所感受到的对境，是我们的耳识，也同样是心的现象。也即是说，眼识所见的本尊与口中所念的心咒都是佛智的现象，一个是通过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是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二者完全等同，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我们能了知咒语和佛像平等一位的道理，咒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密法更进一步地认为，念咒与说话的本质都是佛的语言，是因为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才导致了念咒有功德，说话没有功德。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语言的本质就是佛的语言，还没有这样的见解，故而不认为语言有功德。在证悟以后，就能通达咒语和平常说话都是一位一体的平等法界，那时说话与念咒就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了。不过，在没有证悟之前，虽然一切物质都是空性，但空性对我们还是起不到任何作用。对咒语的认识非常重要，如果对咒语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则即使喊破喉咙念再多的咒语，也只能减少语言所造的罪业，而不能得到任何成就。只要有了上述见解，通过念咒来减轻罪业、增长福报、证悟智慧等等的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关于咒语的其余四种认识，可以参阅麦彭仁波切的《大幻化王总说光明藏》。虔诚而修行精进的人，努力修持金刚萨埵修法，就很可能会真实看到金刚萨埵本尊。无论是在藏地、汉地，从无以计数的修行人传记当中，也能看到很多亲见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萨埵等佛菩萨。修行人与佛菩萨之间，可以像人与人之间对话那样的公案。念诵咒语的方法，在密法中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其中最起码的要求如下：一、观想。修金刚萨埵的时候，要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并坚信自己就是金刚萨埵。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里讲过，如果在见解上认为自己不是金刚萨埵，修行的时候却把自己强迫地观成金刚萨埵，则见解与修行、理论与实践就相互矛盾了，这样修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多数的观想是将自己的心脏观想为莲花，然后观想在心间正中位置有平面的日月轮，日月轮上观想站立的本尊法器，比如文殊菩萨就是宝剑，金刚萨埵就是金刚杵等等。金刚杵的里面是空心的，在空心当中又观想更小的日月轮，其上为种子咒等等。还有些观想是诸如把自己观想为观音菩萨，然后在观音菩萨心口观想一个很小的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心口又观想法器，在法器里面观想咒语，这称为三层萨埵。其中的观音菩萨叫做本尊，心口的阿弥陀佛叫做智慧本尊，中间的种子咒叫做禅定萨埵，最外面的观世音菩萨象征佛身，智慧菩萨、阿弥陀佛象征佛语，种子咒象征佛意，这样佛的身与意都一并具备了。观想越细越复杂，注意力就越能集中，所以有这样观想的必要。而家行里面的修法却没有这样复杂，比如金刚萨埵修法就只是在金刚萨埵心口观想月轮，月轮上面观想咒文，而没有观想第二个本尊和金刚杵等等。 虽然不同修法有不同的观想，但最终意义都是一样的。密法从来是一意不一语的，所以种子字也不需要观想为梵文字体，而可以观想藏文。本来观想为汉字也应该可以，只要有确定统一的汉文用词就行，但先暂时观想藏文会方便一些。因为目前诸如百字明之类的咒语藏文有固定的用词，很多人认为梵文是佛教的文字，其实并非如此。梵文最早是外道的文字，外道认为梵文是梵天创造的，就像很多宗教认为世界是创世主创造的一样，所以称之为梵文。其实梵文也不是梵天创造的，有一种说法是来源于西亚的阿拉玛文字。观想种子字的时候，简短的咒语只需观想排成一圈就可以，如果字比较多，像百字明等等，就要多观想几圈。观想的时候，首先要把藏文的种子字画下来，放在前面观看。当每一个字都能得心应手的观想时，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观想。很多观想的种子字是要旋转的，有些是往右旋转，有些是往左旋转，往右转的观想字面朝外旋转，这样从外面看可以根据文字旋转的顺序念诵。往左旋转的种子字则观想字面朝里，这样中间的人也可以根据文字旋转的顺序念诵咒语。一般来说，佛父的种子字是往右旋，佛母的种子字是往左旋，但也有一些例外。刚开始观想时，每个种子字都站在月轮上面，观想旋转的时候，所有种子字都要离开月轮，上升悬浮于空中，并发出与修法相应的颜色形状的光芒。首先旋转的不是种子字，而是种子字的光芒，之后才是种子字旋转。也不是所有的字都要旋转，比如金刚萨埵百字明就是不旋转的。旋转的时候，首先是慢慢旋转，之后越来越快，这样禅定的能力就可以锻炼出来。打坐念咒时，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观想，剩下来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念咒。二、念诵方法。观想完了以后就是念咒，念咒的声音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既不能很强也不能很弱。正规的念咒要求非常严格，念咒的时候不能咳嗽、吐痰、走动等等，否则需扣掉相应的咒语数量。在所有的过失中，说话是最严重，所以念咒时最好能止语。平时我们那种既没有观想也没有按照要求边说话边念咒边吃东西边念咒的所谓修行，是十分不如法的，充其量只能起到减轻一些语造罪业的作用。在修正规本尊法的时候，念珠也有很多要求，念珠开光以后不能离开体温，一直都挂在脖子上，不能让不学密的人看见或摸到佛珠，不能放在不清净的地方等等。佛珠的颜色、材料也有很多讲究。另外，在不念咒的时候，不能随意将念珠作为计数工具，否则念珠就会失去加持力。我们平时念咒，就用菩提子念珠比较好。现在很多人爱用计数器代替念珠，但除非是因为环境特殊，实在不方便带念珠，才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最好还是用佛珠计数。我们不能认为念珠仅仅是一种计数工具，其实如果念珠用得比较如法，咒语的功德会成倍的增长。正规修本尊法期间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即使讲经说法等利益众生的行为都要停下来， 否则会有影响。当然，平时开法会，就加紧时候的念咒要求就没有这么严格了。念咒的时候，饮食也有很多讲究，不能吃大蒜、葱、动舌头等等。若能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出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成就，但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自己的根基、精进程度等等。最简单的观想是在念金刚萨埵心咒的时候，把金刚萨埵心咒当作祈请金刚萨埵的语言，就像现实生活中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如果足够虔诚，则即使没有什么正知正见，也能见到金刚萨埵，得到金刚萨埵的加持。三、念咒标准。念咒有三种标准。第一个标准，在数目上没有要求，只要能够亲自见到本尊，或是在梦里出现一些焰象，就证明念咒效果达到了一定程度。第二个标准就是数目，要完成修法仪轨要求的数目。数目的规定是根据音节的多少来确定的，每增加一个音节就需要增念十万遍。比如金刚萨埵主尊心咒 嗡班咋萨埵吽，有六个音节，总共就要念诵60万遍。另外还要再加上10000的补充。每个修法都有数目上的要求，达到念诵数目以后，即使没有感觉到什么特殊的加持，也算是达到了一个标准。第三个标准是时间，即使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加持，也没有完成多少数量，但在修法规定的时间内，认认真真地按照要求念诵了心咒，也算完成了一个标准。四、最终结果。每个修法都有不同的成就，成就一般自己能感觉到，自己感觉到以后，本尊修法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第三，佛的意欲家。修升起次第的时候，无论是观想、念诵、发光等任何时候，一定要知道，无论是声音还是坛城，都是空性，都是自心的现象，一切都是光明空性的投影。最后升起次第修完以后，整个佛的坛城又要融入法界，那时也要修空性，从头到尾都不能离开证悟空性的境界，这就是佛的意瑜伽。通过修光明空性的意瑜伽，就能将我们有漏、有贪嗔痴烦恼的不清净的心转换为佛的智慧。第四，佛的事业瑜伽。事业瑜伽就是通过咒文发光，从而完成佛陀度化众生转法轮的四种事业。比如在金刚萨埵修法中，观想金刚萨埵心咒发光，光的上端为琳琅满目的贡品，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光收摄的时候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然后心咒又发光向下照射六道众生，尤其是三恶道的众生，从而消除恶趣众生的痛苦等等，这些就是佛的事业。日常生活当中的活动可以通过事业瑜伽转化为佛的事业。在金刚萨埵修法的整个仪轨中，四个瑜伽的内容都包含了，先是观想金刚萨埵，然后观想咒轮念诵百字铭，然后是发光等等。因为这个修法属于加行，没有特别强调空性，但是实际上空性境界也是需要的。很多人经常问，我该修什么本尊，我的本尊是什么？其实如果不懂升起次第的修法，根本无法修本尊，如果修法不到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前面的家庭修得不错，并认真修持升起次第，修本尊也可以得到一些成就。如果没有四个瑜伽的概念，修本尊就不是十分理想，大家应该尽力而为。五、 升起次第的三个要点。一、清晰。所谓清晰，就是观想得非常清楚，尽管在别人看来自己还是过去的自己，但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都能感觉到自身是佛的身体，周围是佛的刹土，就像之前肉眼所见的自己与世界一样清楚。升起次第所应达到的最低限度是观想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标准都没有达到，就无法获得密法所讲的各种息地或成就。二、稳定。所谓稳定，就是要有极其稳定的见解，我就是金刚萨埵等等。如果没有见解，就无法断除我执，因为过去我们会将五蕴的总和执着为我，现在这种执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本尊的身体，所以要坚定地认为我不是众生，我就是金刚萨埵等等。通过这样的修行，就能断除人我执。三、清净。所谓清净，就是要懂得本尊所戴首饰法器的象征意义。为什么叫清净呢？因为实际上这些现象都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象征佛的功德，所以才从法界中显现出这样的佛像。佛的身色，佛身上的每一件首饰法器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简而言之，无论是寂静还是愤怒坛城，都离不开大空性光明如来藏，都是光明如来藏的一种现象。光明如来藏是它的本体，这就是最简单的清净观。清净观能断除法我执，对佛刹、宫殿、坛城的执着。如果对佛的坛城有执着，也是解脱的阻碍。所以要知道，坛城也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从空性和光明如来藏当中显现出来的。六、升起次第的三个结果。一、清净轮回习气。死亡的习气通过第一个禅定来清净，中阴和阿赖耶识上的习气通过第二个禅定来清净。除了中阴和死亡以外，所有生命的过程，也即从投胎到死亡之间的习气，则通过因为等持来清净。二、圆满涅槃的功德。升起次第修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能看见一切都是佛的刹土，这就圆满了佛的涅槃功德。三、成为圆满次第成熟的条件。升起次第修完以后，就要修圆满次第。升起次第就像圆满次第的前行，对圆满次第的修法是有帮助的。